在君士达假装电表工人来访后没几天的一个晚上，巷弄侧门的门铃在宵禁后许久突然响了起来。我匆忙下楼去应门，心想大概又是另一个惊慌失措面带愁容的难民来了。毕倩和我已经为一位犹太妇人和她的三个孩子铺好了床，他们四位只打算在贝雅古屋住宿一晚。但令我惊讶的是，在黑暗的巷弄中紧靠着墙站着的竟是我的侄儿吉儿。他带着年少单刀直入的语气发着命令说，搬出你的脚踏车，穿上毛衣，我要带你去见几个人。我说，现在在宵禁以后。但我晓得问他也是多余的，吉尔的脚踏车也是没有轮胎的，轮盘用布条缠了起来，他把我的轮盘也缠上了烂布条，以减少他的咯咯之声。很快的，我们便在漆黑的哈林街道上踏着脚踏车飞驰起来。车行速度之快，即使在大白天也会令我胆战心惊。吉尔低声说，把手搭在我肩上，我晓得那条路。我们越过漆黑的街道，拱起的桥背，绕过许多看不清的街角，最后越过一条宽阔的运河。我知道我们已经抵达一个高尚的住宅区，爱登豪的市郊。我们骑进一条通车房的小路，两边都是浓荫的大树。令我惊讶的是，吉尔一手提着我的脚踏车，另一手提着他自己的脚踏车，竟走上了前门的台阶。一个穿着围裙、头戴小帽的女佣前来应门，进门的走廊上则挤满了脚踏车。然后我看见她了，一眼向我微笑，另一眼望着门口，大肚子向前突出，是毕伟。他把吉尔和我领进客厅，客厅里挤满了一大群穿着入时的男女，一小群一小群地聚在一起喝着咖啡。此刻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客厅内那股难以形容的芳香气息上。难道他们在喝真正的咖啡吗？但这怎么可能呢？毕伟从旁边小桌上的银壶里也给我倒了一杯，是真正的咖啡。已经有两年了，我们都没有喝过这些浓郁刺激的荷兰咖啡。他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像往常一样放进五块方糖，好像全荷兰并无粮食管制这回事一样。另一位穿着围裙、头戴小帽的女佣手中拿着一个托盘，上面堆满了各式精美的糕饼，在客人中间传递着。我一面狼吞虎咽地吃喝，一面跟着毕伟在客厅中周旋，与他所介绍的几位朋友握握手。那种介绍的方式实在奇特，大家都不提及彼此的名字，只是偶然间会提起一个通讯处，或说到找史密特夫人之类的话。在我碰见第四个史密特之后，吉尔才笑着告诉我，这是我们地下工作人员唯一的姓氏，所以这就是真正的地下组织。但这些人都从哪里来的呢？我从来也没见过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忽然我领悟到，原来今夜我所遇见的乃是全国性的地下工作人员。想到这一点，我就不禁冷汗直流。从零零碎碎的谈话中，我约略的了解他们的主要工作乃是设法与在全欧洲各地作战的英国及自由荷兰游击队保持联络，他们也设法开通一条秘密交通线，好将那些被德军击落的联军飞行员转送到北海岸。他们对我帮助哈林市犹太人的工作立即表示同情。当毕伟称我是本城地下活动的首脑时，我由脸部一直红到发根。在楼梯底下装一个秘密空间，与犹太人建立一些偶然的友情，这些并不能算是什么地下活动吧。屋内的其他人显然都是极有才干、经过严格训练出来的专家们。 但他们都很客气地跟我打招呼。每次握手时，大家都很热心地低声问我，他们能为我做些什么。比如伪造身份证，在汽车上装置政府专用的牌照，或是伪造签字等等。在客厅远方的一个角落里，毕伟为我介绍了一位看来弱不禁风的男人，他脸上留着一小束的山羊胡。一开始他就一本正经地对我说，我们的男主人告诉我，你们总部缺少一个密室，这对大家都很危险，包括那些受你帮助的人，你自己和你的同工们。你若同意，我下个礼拜就来拜访你。许多年过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就是欧洲最有名的一位建筑师，但我只知道他叫史密特先生。正当我和吉尔打算赶回贝雅古屋时，毕伟走过来，一手穿过我的臂弯，对我说，亲爱的，我有好消息，听说彼得快要开市了。三天之后，彼得果然出狱了。他瘦了一些，人也看起来苍白些，但两个月在水泥牢房的生活丝毫没有吓倒他。娜丽、文婷和碧倩用了一个月份配给的糖票给他烘了一个蛋糕开欢迎会。不久之后的一个早上，第一位走进我们钟表铺的顾客就是那位瘦弱留着山羊胡的史密特先生。父亲取下他修理钟表用的眼镜，如果有一件事比认识一个新朋友更令他欢喜的话，那便是发现新朋友与旧朋友间有关联。父亲热烈地说，史密特先生，哇，我也认识好几位史密特先生呢，他们都住在阿姆斯特丹，你可能不可能和他们其中一家有点亲戚关系呢？他们……我插嘴说，爸爸，这就是我以前告诉你的那位先生，他是来视察房子的。父亲说，哦，原来是房地产的稽查员呐。那么你一定认识古罗豪街上那位开房地产公司的史密特先生。我在想，我是否曾经……我请父亲不要再寻根究底了。爸爸，他不是房地产稽查员，他也不叫史密特。父亲说，不叫史密特。史密特先生和我都试着向他解释，但父亲始终不了解为什么一个被人称为史密特的人又不姓史密特。当我领史密特先生走进铺子后面的走廊时，我们还听见父亲在喃喃自语说，我认识一个住在昆宁街的史密特先生呢。史密特对我在楼梯底层装修的那个藏匿配给证的秘密空间表示通过，他对我们所安装的警报系统也上称满意。那是一块三角形的木牌，上面印有阿平纳钟表的广告。我们把木牌放在餐厅的窗口上，只要木牌在窗子上，就表示可以安全进来。可是当我把餐厅壁橱后面一个暗洞指给他看时，他便使劲地摇头。这是前人在重新设计古屋时所留下一个可以容人爬进去的暗洞，多年来我们用它来收藏我们的珠宝、银币和其他值钱的东西。最近不仅那位犹太人的拉比把他的书藏了进来，许多犹太家庭也把他们的珠宝寄存在贝雅古屋。那个暗洞十分宽敞，必要时可以容一个人藏在里面，可是史密特先生才看一眼就否决了。他说，那是第一个他们会搜查的地方，不过也不必麻烦去搬动了，我们要保存的是人命，不是银币。他开始朝那个狭窄而弯曲的楼梯走去，越上越高，显然也越来越兴奋。一路上他不时在这座弯曲奇特的楼梯转角上停了下来，用手敲敲那些弯曲的墙壁，尤其当他发现我们这座楼梯是夹建在前后两座高低不等的楼房中间时，便禁不住开声大笑起来。他说，真是件不可能的事，太不可能了， 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太叫人难测了。彭小姐，如果所有的房子都盖得像你们的一样，那么我真可以减少许多挂虑了。最后我们来到楼梯的尽头，进入我的卧房，他立刻高兴地欢呼起来，就是这里，一个秘密藏身处，要尽量的高，这样当他们在楼下搜查时，你们还有机会赶到那个藏身之处。他伸长着颈项探手窗外，脸上的山羊胡子随着他的视线四面转移。我说，可是这是我的卧房呢。史密特先生丝毫不予理会，他已着手测量，似乎没费多大的力气，他便把那个沉重摇摆不定的老衣橱从墙上移开来，又把我的床拖到寝室的中间，说假墙可以住在这里。他兴奋地拿出一支铅笔，在离后墙30寸的地板上画了一条线，然后站起身来默然注视。他说，我只敢做那么大，但里面需要一张小孩卧床的床垫啊。是的，这容易办。我又试着再度抗议，但史密特先生根本已经忘了我的存在。以后数天，他和他的工人开始经常出入我们的房子，他们从来不敲门，每个人来时手中都带点东西，有用报纸包着的工具，有用手提箱装来的砖头。当我大胆地建议他们用木板会容易得多时，他大声叫了出来，木板，木板墙会发出空洞的声音，一下子就查出来了，要筑假墙就得用砖头。墙筑起来之后，水泥匠来了，然后是木匠，最后是油漆匠。在他开工之后6天，史密特先生叫父亲毕倩和我上来看。我们站在门外目瞪口呆，到处都是新鲜的油漆味儿，可是房间里竟看不出有什么是新进油漆过的。四面的墙壁肮脏依旧，到处布满着煤灰的污痕，这是烧煤的哈林老屋最常见的景象。沿着天花板四边的旧木条也没有被切断过的痕迹，仍像往日一样的裂了开来，油漆也都脱落了。显然这个房间在过去150年来都未被人骚扰过。后面那扇墙上的水渍，即使我自己住在这个房间里有半世纪之久，也难以相信那不是原来的水渍，只是整个房间比以前狭小了2尺半而已。沿着这道假墙的，则是一排钉在墙上的书架，书架上的木架既陈旧又松弛而下陷，木板上有因年久而凸起的泡痕，其上的水渍正与墙上的毫无分别。书架左下角的尽头，在最底下的一格，有一块活动的铅板，2尺高2尺宽，那就是密室的入口。史密特先生弯下腰来，悄悄地把这块铅板向上拉起，毕倩与我手脚并用爬进墙后的密室里去。进去之后，我们可以或坐或站，甚至可以轮流的在那唯一的床垫上躺下来。一个隐秘的通气管很巧妙地穿进后面的直墙，从外面透进空气来。史密特先生跟在我们后面爬了进来，他说，放一壶水在这里，每个星期换一次，硬饼干和维他命丸不会坏，但必须全部都事先准备好。逃难的人除了随身的衣服外，所有东西都要收藏在这里。我们再度跪下，一个个的爬出密室。接着他吩咐我，把一切家具挪回原处，像以前一样。他用拳头打书架上的那扇墙，说，纳粹的秘密警察可以搜查一年，也搜不出这间密室来的。